第九章，哈利亚特的犯罪细节一直没有弄清，他在病中说的更多的是他借给，是借不是送，莉莉亚的那只雕花木匣子，而很少谈到最近的不幸事件。看样子他本来是准备去跟吉诺面谈的，却发现他不在家，他就鬼使神差地屈服于一种莫名的诱惑。可是这有多少是他的怪脾气造成的？他的宗教又在多大程度上给他撑了腰？他是什么时候怎么遇到那个可怜的傻子的？这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了。好在菲利普对他们并不很感兴趣。案子肯定会被侦破，他们会在佛罗伦萨、米兰或边境被警察抓捕。实际上，他们在城外几英里处以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被扣留了。菲利普几乎不敢审视这件事情，他太严重了。这个在泥泞中死去的意大利孩子曾经凝聚了大家深刻的激情和很高的期望。在这件事上，人们表现出了歹意或失误，似乎只有这孩子自己是不重要的。如今孩子不在了，却留下了这个关于自尊、怜悯、和蔼的庞大装置。死者看似带走了许多东西，其实属于我们的一样也没有带走。他们唤起的激情在他们死后继续存在，很容易变形变质，但几乎不可能消亡。菲利普知道他仍然航行在那片浩瀚的危机四伏的大海上，头顶上是太阳或乌云，身下是汹涌的潮水。不管怎么说，眼下的行动方向是没有疑问的，只能由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吉诺。谈论哈利亚特的罪行，责怪粗心大意的佩法塔和家里的赫里顿太太，这些都很容易。每个人都有责任，甚至阿伯特小姐和艾玛。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认为这场灾难是多种因素构成，或是造化弄人。可是菲利普不愿意这么认为，这过错是他酿成的。由于他性格中众所周知的弱点，因此只能由他而不是别人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吉诺。没有人阻挡他，阿伯特小姐忙着照料哈利亚特，人们从黑暗中奔出来，指挥他们朝一座小房子走去。菲利普只需钻进那辆没有撞坏的马车，命令马车夫往回赶。在离开两个小时之后，他又回到了蒙特里亚诺。此时佩法塔在家了，高高兴兴地把他迎了进去。痛苦，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使他大脑变得迟钝。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佩法塔根本没发现孩子不见了。吉诺还没回来，女人就像上午接待阿伯特小姐一样，把菲利普领到会客室，在一把马鬃填塞的椅子上掸出一圈干净的地方让他坐。天已经黑了，他给客人留了一盏小灯。我会尽快的，他对菲利普说，可是蒙特里亚诺的街道太多了，有时候很难找到他，我今天上午就没找到他。
先去加里波蒂咖啡馆，
菲利普说。他想起此刻正是他的朋友们昨天约定的时间。他独自留在屋里，没有思索。有什么好思索的呢？他只需讲清几桩事实。他试着给他的断胳膊做了一根吊带，伤在胳膊肘上，只要保持肘部不动就没有大碍。可是炎症开始发作了，稍微震动一下就痛得要命。吊带还没弄合适，吉诺就三步两步跑上楼来，大声喊道，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啊，我们都等着呢。
菲利普见过太多的事，神经已经麻木。他用低沉平稳的语调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对方也十分平静，一直听他把话说完。 沉默中，佩法塔突然喊起来，说他忘了孩子晚上的牛奶，要赶紧去拿。他离开后，吉诺一言不发地拿起提灯，两人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我姐姐病了，菲利普说，阿伯特小姐是无辜的，我希望你别去找他们的麻烦。
吉诺半途弯下腰来，摸索着他儿子躺过的地方，偶尔他微微皱起眉头看一眼菲利普。
都是我造成的，
菲利普继续说，
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我懦弱不作为。我来问问你打算怎么办。
吉诺离开了毯子，开始从桌子的一头轻轻拍过去，就像一个瞎子。这举动太古怪了，菲利普不得不出面干涉。
悠着点儿，伙计，悠着点儿，他不在这儿。
他站起来，碰了碰吉诺的肩膀。吉诺猛地一闪，开始更迅速地用双手抚摸各种东西。桌子、椅子、整个地面、墙壁上他能够着的地方。菲利普根本没有打算去安慰他，可是情势变得太紧张了，他试着安慰。
发泄出来，吉诺，你必须发泄出来。尖叫、咒骂、认命吧，你必须发泄出来。
没有回答，双手也没有停止移动。
现在应该难过，发泄出来吧，不然你会像我姐姐一样生病的，你会……
吉诺已经把房间摸了个遍，除了菲利普，房里的东西他都摸到了。此刻他向菲利普走来，看他的脸，就像一个失去了旧的生活理由，正在寻找新的生活理由的男人一样。
吉诺。
吉诺顿了顿，然后一步步逼近，菲利普没有退缩。
你随便怎么处置我都行，吉诺，你的儿子死了。吉诺，你别忘了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不是为自己开脱，但他确实死在我的怀里。
吉诺把左手伸向前，这次动作很慢，他的手像一只昆虫悬在菲利普面前，然后落下来，一把抓住他断了的臂肘。菲利普用另一只胳膊全力出击，吉诺不叫也不哼，被击倒在地。
你这个畜生，
英国人喊道，
你想要我的命尽管拿去，但不许你碰我这只断胳膊。
说完他又一阵后悔，跪倒在对手身旁，想使他苏醒过来。他用自己的身体顶着吉诺，吃力地把他扶了起来。他用胳膊搂住吉诺，心里满是怜悯和温情。他毫无畏惧地等待吉诺苏醒，他相信他们俩终于都安全了。吉诺突然恢复了，他的嘴唇在动，似乎想说话，随即想起了一切，默不作声地挣扎着站起来。他没有走向菲利普，而是走向那盏灯。
你想做什么都行，可是请三思。
灯被扔出房间，扔出梁廊，落在下面一棵树上摔碎了。菲利普在黑暗中叫了起来。吉诺从后面上来，狠狠捏了他一下。菲利普大喊一声，转过身来。他不仅被捏了后背，还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他挥拳狠狠打去，刺激那个魔鬼来打他、杀他，做什么都行，除了这个。他跌跌撞撞地朝门口跑去，门是开着的，他昏了头，没有往楼下跑，反而穿过楼梯平台跑进对面的房间。他躺在炉子和壁脚板之间的地板上，他的感觉格外敏锐，他听见吉诺踮着脚尖走来了，他甚至知道吉诺脑子里转的念头。此刻他在困惑，此刻他有了希望，此刻他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并没有逃到楼下去。他在菲利普头顶上快速猛扑，然后是一声犬吠般的低嚎。吉诺在炉子上折断了手指甲，肉体的疼痛几乎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只有在意外或对我们有好处时才能忍受，这在现代生活中屡见不鲜，在学校例外。但如果这疼痛是由一个男人的恶毒造成的，这个男人又身强力壮， 和我们属于同类，那我们所有的控制力就会消失。菲利普的一个想法是赶紧逃离这个房间，哪怕牺牲全部的高贵和自尊。吉诺此刻在房间内一头摸索着几张小桌子，突然他产生了一种直觉，飞快地朝菲利普躺的地方爬来，一把抓住菲利普的臂肘，整条手臂像着了火似的，断骨在关节里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放射出一阵阵尖锐的疼痛。他的另一只胳膊紧贴在墙上，吉诺噔噔地走到炉子后面跪了下来。那一分钟里，菲利普用身体里全部的力气拼命叫嚷，接着这点安慰也被夺走了，另一只潮湿而强壮的手扼上了他的喉咙。起初他很庆幸，好了，他想，终于要死了。然而这只是一种新的折磨，也许吉诺继承了他祖先的记忆，还有互相把对方抛下塔楼的孩子气的无赖们的做法。就在气管闭合时，那只手却松开了，菲利普又被手臂的动作痛醒。正当他要昏迷，终于获得片刻的空白时，那动作又停止了，他又要拼命挣脱扼住他喉咙的那只手。剧痛里，眼前跳动着活生生的画面，莉莉亚几个月前就在这房子里死去，阿伯特小姐俯身查看孩子，她母亲在家里，此刻正在给仆人们念完祷。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脑子里一片恍惚，痛苦似乎不那么强烈了。不管吉诺怎么当心，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迟结局的到来。她的喊叫和喉音已经是机械性的，是肉体遭受折磨时的功能，而不是愤怒和绝望的声音。他意识到令人惊恐的坠落，然后他的胳膊被有点粗暴地拉了一下，夜晚终于平静下来。
可是你儿子死了，吉诺，你儿子死了，亲爱的吉诺，你儿子死了。
房间里光线通明，阿伯特小姐扶着吉诺的肩膀，搀他到椅子里坐下。他耗尽了力气，手臂在微微颤抖。
再死一个人有什么意义？更多的痛苦有什么意义？
吉诺也开始颤抖，然后他转身，好奇地望着菲利普。菲利普的脸沾着灰尘和白沫，在炉子旁边露出来。阿伯特小姐听任吉诺站起来，但仍然紧紧地抓住他。他发出一声古怪的大喊，可以说是大声质问。下面传来佩法塔端着孩子牛奶回来的声音。
去他那儿，
阿伯特小姐说，示意菲利普，
把他扶起来，好好带他。
他放开了他，他慢慢向菲利普走来，他的眼睛里满是痛苦。他弯下腰，似乎要把菲利普轻轻地扶起来。
救命！救命！
菲利普呻吟道。他的身体遭受了吉诺给他的那么多痛苦，不能忍受再被他触碰。吉诺似乎也明白，他停下来，蹲在菲利普身边。阿伯特小姐自己走上前，把他的朋友抱在怀里。
该死的魔鬼，
他喃喃道，
杀死他，给我杀死他。
阿伯特小姐温柔地把他放在沙发上，擦净他的脸，然后他严肃地对他们俩说，
这件事到此为止。
牛奶，牛奶，佩法塔喊道，兴高采烈地上楼来了。
记住，阿伯特小姐继续说，不许再有报复行为，不许再故意伤害对方，我们再也不能互相打斗了。
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菲利普叹着气说。
牛奶，新鲜牛奶，白得像雪。
佩法塔拿着另一盏灯和一个小壶走了进来。吉诺第一次开口说话。
把牛奶放在桌上，他说。另一个房间，不需要他了。
险情终于结束，一记响亮的啜泣震动了他魁梧的身躯，接着又是一记，然后他哀伤地尖叫一声，像孩子一样跌跌绊绊地奔向阿伯特小姐，扑在她身上。在菲利普看来，那一整天阿伯特小姐都像一位女神，这种感觉现在更是强烈。在情绪剧烈波动时，许多人会显得年龄小些，更亲密些，但也有些人会显得成熟而疏远。而在阿伯特小姐和这个把脑袋贴在她胸口的男人之间，她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年龄或性情的差异。阿伯特小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无限怜悯，充满了庄重，似乎他们一直看到悲哀的尽头，看到那远处无法想象的领域。这样的眼睛，她曾在伟大的画作里见过，但从未在凡人脸上见过。他用双手搂着那个痛苦的人，轻轻地抚摸他，即便是女神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如果他俯身用嘴唇轻触他的额头，也不会显得不合适的。菲利普移开目光，就像他有时面对伟大的画作，画面上的形象突然承载不住他们向我们揭示的东西，他也会这样移开目光。他感到幸福，他相信了世界上存在着伟大，他产生了一种真诚的愿望，要在这个好女人的榜样带动下做一个好人。从此以后，他要努力配得上他所揭示的那些东西。就这样，没有歇斯底里的祷告或敲锣打鼓，菲利普静静地完成了他的转变，他得救了。
那牛奶，他说，不要浪费，拿去，卡莱拉先生，劝赫里顿先生把它喝了。
吉诺照办了，把孩子的牛奶端给菲利普，菲利普也听话地喝了牛奶。
还有剩的吗？
还有一点儿。
吉诺回答，
把它喝光。
他决意把这点剩奶看作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谎言。
你不喝点儿？
我不喜欢喝牛奶，把它都喝了吧。
菲利普，你牛奶喝够了吗？够了，谢谢你，吉诺，你把它都喝了吧。
吉诺喝光了牛奶，然后不知是因为失手，还是因为心头一阵悲痛，奶壶掉在地上摔碎了。佩法塔困惑地尖叫起来。
没关系，
吉诺对他说，
没关系，再也不需要他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